大的政治集会，被称之为是那个什么1963年的向华盛顿进军集会。那一次集会呢，是黑人民权运动的高峰，但是有多少人呢？也就是20万人到30万人。像11月份华盛顿 DC 的集会啊，就已经达到这个数了，但是这些媒体呢就横竖不说。今天的集会呢，这个人数应该是达到上百万人的。那达到上百万人的，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而且是在低温啊，这个天气寒冷，有疫情威胁，同时呢，华盛顿地方政府有种种障碍啊，又是封街，又是让商店正常营业，给这些参与活动者制造各种麻烦的情况，到了一个史上最高数字。这些事情它都不会是像一边一样就抹去的，很多事情呢，它从发端到产生结果有一个过程。今天美国走到这种状况呢，是冰冻三尺，你也不能指望它一天就反过去。现在比较闹心的事情呢，确实就是这个选举投票机舞弊的事情。昨天的那个佐治亚州的议员的决选和补选呢，又再出现了11月3号同样的情况。但是现在呢，这个像我昨天所说的，对于共和党能不能够很牢固的控参议院，它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我在看这个朋友们的提问啊，昨天的那个投票过程呢，实际上到晚上大约11点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一直在盯着看计票结果。共和党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啊，两个候选人分别超出了民主党竞争对手12万多票和8万多票。但是，一过了几分钟啊，就是大约他 report 95%的时候啊，这个马上这个票就翻上来了，马上这个民主党人就后来居上领先了。所以整个过程呢，又是重演了那个拜登曲线的那一幕。整个这个步骤啊，都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先是开到90%左右的时候，都是共和党先，然后呢就是停止计票啊。那宾州的那个州，不是宾州，是乔治亚州的宾拉芬斯伯格，就停止计票。然后呢，明明有一些票放在那儿还没有数完，他也留到第二天数。然后呢，就是看到出现了一个惊奇的反转，在最后关头呢，末尾民主党人又高，就完全这个整个步骤都跟原来一样，都是不带改的。那我想，如果我的观众当中有来自于台湾的朋友的话，对这一幕应该非常熟悉啊。台湾各种选举的方法那都玩到烂了，那这种招数呢，就是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啊。那个拉芬斯伯格呢说，对，我们是还有一些票没寄完，我们放在第二天来寄，我们收到了一批军队的选票什么什么的。这种招数呢，就是说他票都收齐了，但是他也压着放进去数，他就来看看还差多少张，差多少张呢，他就说我后来又有票进来啊，我就再放进去数，然后就开始掺沙子，把那些灌进的票全都放到他后来冲上去，这么灌上去啊。有来自于台湾的朋友呢，了解台湾选举史的呢，应该对这一类的招数实在是见怪不怪了啊。那么今天虽然说出现这一幕啊，因为国会还没有复会，我们在等着国会，那么国会的这些议员他们可能也应该，特别是共和党议员啊，一次玩不够啊，作弊再给你来一次，让你第一次没看清楚，不是吗？好，那让你再看清楚。那今后呢，共和党的这些议员就会一个一个。那我相信呢，现在应该这些国会议员们正在激烈的交锋吧。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像传闻所说，在某一个秘密地点在开会了啊。但是国会的重要会议应该是对公众公开的啊，他是不能够搞秘密会议，他是民意机构嘛。他们要，这些议员们要设身身处地的想这个问题，这也算是咱们这里对这些共和党呼吁吧。有朋友提问啊，我看说川普还有机会吗？我们首先要知道川普现在状态，应该他也是血肉之躯啊，现在应该也是相当沮丧，受到很。这里面呢，我也是想说一说啊，川普有一个心结。他的心结呢，就是说他一定要维护这个宪政体制，不能够突破。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说他自己放弃了一被动的走到了。实际上呢，在我一开始的时候啊，在11月份的时候，我自己就是说维护宪法嘛，你不能以破坏宪法的。如果你破坏这个宪政的话，不是正好把危害国家的把柄送给了对方吗？啊，你在明处，别人在暗处，他给你来阴的。啊，然后呢？你说他弟，他横竖就说没有证据啊，就是拿不到。你做任何事情要下一个命令啊什么的，就是你打一电话，回头都被人泄露出去，你在明处。但是呢，我大概在12月中旬的时候，逐渐也有一些变化，是在这个体当中，如果被他束缚住的话，确实，你与这个体吧也会成为你的弱点。 实际上啊，历史当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就是看似你打破体制的方式，最后呢你是修复了体制。方面在中国历史上是有故事的，就是伊尹流放太甲，我不知道大家是听过这个故事啊。伊尹呢是商朝开国的功臣，是那个开国君主汤的一个重要谋，相当于是那个像姜太公啊，像张良啊这样的角色，帮助商朝天下。然后呢，可是伊尹的长子叫太丁，在不是伊尹的长子，错了，是汤的长子叫太丁，在汤之前就死了。商汤故去的时候呢，他只能够选太丁的弟弟，他两个弟弟呢寿命也都不长，长时间都死了，最后呢就排到了太甲，按照那个接班顺序排到了太甲。可是这个太甲昏聩，然后呢一坐上帝位之后就干了很多荒唐事儿。到那个时候呢，伊尹已经三朝元老了，就提了很多意见啊，说这个主上你不能这样啊，你得怎么怎么样，勤政爱民，要怎么做事要规矩，通通不听。最后这事情严重到一定程度以后呢，伊尹非常果断，在汤的陵墓周围修了一座住宅，叫做铜宫，铜呢就是那个梧桐的铜，然后呢就发动政变，其实是发动电把太甲扣下来了，然后把太甲送到铜宫，让他去扫墓，祖父是对，是给他祖父守墓，然后呢闭门思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写了很多这个怎么样做一个统治者的，写了一些教材啊，拿给这个太甲去学习。就这么过了三年，过了三年以后呢，还真的这个太甲就，然后伊尹又把他迎回来，又把权力重新交。所以这个典故叫做伊尹流放太甲，作为臣子他把君主给流放了。但是整个这个事情的过程最后历史是高度肯定，因为他是用一个打破体制的方式呢，是修复了一个重要的危机，他是完善了体制，所以他流放了他的君主，后来呢又把他自己夺到的权力交还给他的君主。这个过程呢让人们看到了确实没有私心，他确实是在为这个国家着想。所以伊尹呢，你别看他干了这种破坏体制的事情，在中国历史称之为圣人呢，其实是有的，有这样的先例的。你的用心非常重要，当然达到的结果也非常重要啊。但是在历史关键时刻呢，你不知道你走出的这一步最后会怎样的结果，有这样的魄力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现在看川普过去这两个月，他确实没有体现出这个魄力，他的心结，别看他满嘴跑火车，经常有的时候说话也很客气，好像是桀骜不驯，什么事都不在乎的。他对维护那个宪政制，他不想让自己去破坏体制，承担这个责任呢，他这个执念是非常重的，确实是他一个弱点，而这个弱点呢也确实被他完了，他就是图个当过瘾，真正不会去下手。看见有朋友刚才留言了，说川普太善良，你要从一个角度来讲呢，确实是这样，他是嘴上经常是说些这个，而然后呢就是离经叛道的话，他做事情他很规矩。另外一些人是反过来，嘴上说的全都是那高大上的话，全都是合乎规矩，特别体面，挑不出一点毛病的话，但是呢下手全都来阴的啊。所以这也是川普作为一个政治素人呢，他并不真正清楚这沼泽有多深，那会采取些别人会用些什么样的手腕，他所面临的一个状况。提问，有朋友提问，会爆发美国的完全分裂吗？美国会进入黑暗吗？现在我们就站在黑暗的边上，会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呢？我觉得大约在48小时之内呢，我们发展，直到现在这一刻呢，我也没有完全放弃希望，我也没有完全这个黑暗是不可避免的。每一个人呢，在这个时候呢，都要，从人来讲呢，也就我觉得啊，我能够继续保持现在立场说话，而且不管今后怎么，我自己的观点也不会做被不会修复，不管是什么停掉我的广告啊，是不是关掉我的频道啊。那么站在现在还在这个华盛顿 DC 的这些朋友呢，他仍然能够坚持待下去，等到最后的结果出来，作为人民的一员，他行使自己的权利，那他能做的。另外有一些人是不是能够在自己的特殊角色上发挥作用站出来呢？那个我没有办法带别人做出选择。还有朋友呢也问啊，觉得川普身边没有几个值得信赖的人，川普他统一的领导力和策略，有些人很多但上，有些人很多但使不上力的感觉。现在呢还是首先要确认川普自己的状态，如果他已经放弃的话，那就已经 game over。 如果他经过这个打击还能够再站起来的话，也许就在今天晚上，可能他还能做，咱们也就只能这么说了。因为现在所有的 这个消息都不确定。还有朋友是说看到有记者发推说八点钟赴会，那现在接近八点钟了，那我不知道，我没有去查国会的官方消息，没有看到已经说要赴会了呢。就包括这些议员，他们看到今天所发生的事，他们会受到压力，他们会像 Ted Cruz 参议员、 Josh Hawley 参议员还有几位，会不会仍然继续挑战那几个州的选举，那这是他们做出的选择。其实在这种过程中啊，因为历史一个大事啊，大家知道它在关键关头它是很多人同时在动的，跟你看那个烧水一样，它那个分子热运动的所有的分子都在动，你是不知道它最后是哪一步哪一个寸劲儿，哪一个局部力量让这个形势改变的。每个人都在面临自己的选择，如果说国会复会还有议员能够顶住这种压力，说我还是要提出挑战选举人票，那可能这个形势又一变，对吧？现在呢一切都在进行中，看起来呢好像真的是特别特别黑暗了啊，就看起来真的是一切都要结束了啊。但是每个人呢最后我觉得还到了可以选择的余地。拜登不是还没有坐进白宫吗？有一个朋友问文昭老师，可以分析一下川普为什么不愿意监管或者戒严，或者说是外国干涉吗？担心的是引发内战，还是川普军权不在他手里？现在看起来呢，川普还是寄希望于在国会通过这个体制内的渠道做事情。军管这个呢，他收到了很，他可能有这方面的想法，但是呢收到了很多负面的反馈。川普身边的人呢基本上很多人是不赞成他这么做的，可能把这个风险发的非，就是把风险强调的放大吧啊。川普他本人呢是现在还没有愿意走出这一步，在他彻底失去权力之前，他是不是能有所改变？从今天下午他发出的那个短视频一分钟的时候让大家都回家，现在看呢他处于心理的最低点，他没有能跨出这一步，还没有能。所以呢我这里也在想啊，我们到今天我们到底所要坚守的是什么？是不是川普他自己放弃了，我放弃了呢？那如果他放弃了的话，那当然我们知道，但是呢我觉得有几件事情还是得坚持下去。第一是要求像公正的选举，这个事情呢还是得继续支持把它推动下去。任何世俗的法庭之外还有良心的法庭，真相它是维持人类社会这个共同体的一个，大家可以想象吗？在美国的教育系统里面，这个事情过去以后如果就不了了之了，以后大学考试学生作弊还有人能抓吗？你说抓学生作弊，人学生怼你一句啊，那拜登都进去了，拜登有人抓他吗？拜登的儿子有人抓他吗？那个我觉得那个大学老师都哑口无言，对不对？他完全没有办法去回应。那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的说，诚实很重要，诚实是你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根本。大家觉得我们还能这样去教育孩子吗？这个孩子他如果已经有那么一点岁数了，比如说他就知道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他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个高度作弊嫌疑的人高加深坐进白宫。再小一点的孩子呢也会接触到这方面的消息，那你以后还能够教育，那我们这个社会今后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哪怕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这个没有了川关于选举作弊这个事情啊，还是继续追问下去，这一点不能停。我们之所以支持川普啊，最起码我这儿支持川普吧，是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在这两方面当中，我昨天节目当中谈了现在的这个选哪个党的问题，是美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那我们不能够放弃的。我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在我们这一代人呢，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国这个为一个共产主义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川普呢他这个人有许许多多方面的弱点，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绝对不是一个完人，他甚至不是一个可以作为一个榜样教育我们的子女应该成为的那样的人，但是他所坚守的这些理念啊，美国的传统理念，还有保持信仰敬神自由负责任的自由尊重传统的有秩序的自由等等这些方面的理念是我们坚守的。你回头看看民主党那边啊，南希佩洛西，民主党现在还没开始政就已经干了很多荒唐事了。咱不是说民主党里的每一个人啊，就是现在民主党的当权派，那个南希佩洛西就已经就众议院的议事规则提出了修改，说了要搞一个什么中性包容的提案，这个父亲母亲都不能说了，说这个都不包容，都要是中性的，说 parent 中文词只能翻译成家长， 啊，这个姐兄弟姐妹要改成手足啊，把一系列词儿都换了，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说父亲母亲就侮辱女性了啊，或者说就对某一些这个家庭就不友好了。整个这个社会风气，人们的观念在急速改变之中，必须要有人能够站出来，所以我们支持川普是没有选择的。不是说他这个人有多么的完美，而是说他的那些理念起码是站在一个传统的立场上，所以呢他这些所以支持他这些看法，支持他这些立场，所有这一届并不会因为川普离开总统的这个位置呢将要坚到 end 直到世界的最后一天。今天呢我相信这个朋友们啊，和我一样，我这个频道最起码大部分观众吧是支持的，和我一样心情都比较，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6月20号之前还是总统，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我们还要看，人人都我们都希望有奇迹发生，但是经常社会并不是按愿望运行的，我们只能够保持能力的这个范围之内。今后呢我觉得关于美国的话题，还要关于中共对世界渗透改变的，还要也许不是那种横空出世的骑在白马上的天使能够整川普时代会被铭记，而且今天在华盛顿 DC 超历史所有规模会被铭记，所有今天我们像一个水泡一样消失了，他们都还会继续，都还会延续下去。这儿呢咱们也聊了挺多的了啊，已经说了40几分钟了，那我觉得主要是跟大家交交心啊，说说咱们今后我面对这个世界还是要微笑着面对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保持有希望，我们没有放弃，那世界就有希望。可能我们寄希望很大的一个人失败了，没有放弃嘛。总之只要有人在坚持，希望总在的。希望呢是人类奇妙的一种情感，历史上黑暗的时刻很多啊，像咱们讲的罗马的陷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那都是像世界末日一样，最起码呢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那一天，它不是世界末日还没到嘛，对不对？但我们仍然还有我们的希望，有我们能够做的，有我们的坚守。今天说的比较多啊，最重要的呢时事方面呢消息也就是这一些了。有朋友说8点钟以后会发生什么，会不会又出现一匹黑马，从开头到现在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他以意料不到开始。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啊朋友们，我知道心情很沉重，还听我聊了这么久，还有不少朋友给我捐，攻击国会这个事情呢也不会这么没头没脑，像南希佩洛西啊，像这个民主党人呢，他们现在已经比较明确了，会拿这个事情可能作为打击川普的，认为是川普怎么怎么样煽动起了那么现在川普还是总统嘛，这个矛盾还会尖锐的，也许现在还没有最高潮，已经相当高潮，接近最后的高潮了，但是呢这个戏还没有结束。好吧，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啊，咱们下回再见。如果有这个新闻特别赶紧的，我没有办法做录播的情况下，那会提前告诉大家。谢谢各位，咱们今天就到这儿。